就是在这里边啊，他说心如墙壁可以入道，然后二祖说种种心性达摩祖师指出妙者不用观而说无念心体，这个可以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有时候咱们一些师兄啊就特别追求爆炸，哎呀老师我没有爆炸，我老师这爆炸什么样，是不是不爆炸不能见性？这里边他如果说追着爆炸，那可能最终也不会爆，如果追着爆炸最后爆炸了，认个爆炸也不能见性。所以见性这个事儿啊，就是从某种程度来讲，这为什么说他心如墙壁可以入道，而不是说必须入道。你光一念不生可不是能入道，也不是能见性，所以说可以入道，就说爆炸不是说不能见性也行，但是你要认个爆炸反而是个误会，而且不是必须经过爆炸。齐老师，这个可以入道，他不是说不是必须见性，不是必须入道，
这个很简单啊，外心中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就这个，这不是一念不生吗？
对，
一念不生就可以入道，可以入道也不是一定入道。
对，
他以后不认识了。
对，就是说。
再一个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还成断灭否，不成断灭，也就是了了分明嘛。
嗯、
这一个外心中缘，内心无喘，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在吗？不在就是断灭。哎呀，还在，不成断灭，那这就是度无所传成心体。这也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之性，就是诸佛的心体，就这个意思。不过过去不是用一念不生寥寥分明这个词语说的，
不用这词表述，
就是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智，就是讲的就这个意思。
所以我就觉得嘛，外息诸缘，内心无产，心如墙壁，一念不生，但一念不生呢也类似于咱们心中念头提的爆炸。
你不允许的炸入道。
对对，他不是必须见道，不是必须见性，他是可以具备这个条件了。咱们修法打坐也具备这个条件的嘛。咱现在。对对对。
你不一定肯定他往哪入道啊。
对对对。
现在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现前不难，一个肯定不容易。
哎呀，刚才齐老师还说。
真正肯定是不容易的。
刚才齐老师您说那个一念不生了，那个莫成断灭否啊，那个还在不在，那个东西能甩开吗？哎呦，那要赶个什么呀，咱们是
赶不走，也抓不住，也赶不走，哪种我也赶不走，佛性能赶走啊，抓不住是没注意的，赶不走那就是都在佛性里往哪赶走啊。
咱们直播间这些师兄啊，这个有没有最近爆炸的，或有没有能一念不生的，有没有想见性的，趁着这一段聊一聊呗。
啊，齐老师，哎，你好，我那个禅宗有一句话说，到这时候已经破三，这个破三是到了什么程度了？
破三就是把这话头打破了，实际上破三就是开悟啊。
他这个开悟，
穿过话头都几十年，这破三呢也不是那么容易。
那用咱们新中心的话形容，这个破三已经开悟了，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破三这回事，我们不穿话头啊。往哪破三呢？
哦，就是说我
心中心法没有破三这回事。
哦，心中心法没有破三这个。
你要是上话头就破什么呀？我们不上话头啊，不是一种修法，跟禅宗不是同一种修法。我们是修密的，他那是参禅的，参禅和修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修行方法。
齐老师，你好。
你好。
哎，我听着杨师兄的意思是想问您，那个禅宗的破三相当于咱们心中心的哪个地步？
也是一样的，但是破参和修密别对比，不是同一种方法，方法不要对比，结果都是见性，结果是同样的。
嗯，
别对比修行方法了，因为没有可比性。
啊，杨师兄说那个破参，它不相当于也就是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嘛？
问话头提不到什么一念不生为一念不生，
啊、破
参，话头就叫破参，破话头就是那一念要学起。就提这一句话头，别的都忘了，别的啥都忘了。
嗯，
就提这一句话头，都几十年，参禅才会破参，咋不是一想就破参？没那么容易的。
嗯，
别去理解了，我们没有参过话头，别去猜想话头怎么参的，别去猜想了，猜想也不是。现在禅宗它本宗它都不参话头了，我们还说什么呀？
如果是像就是上宗南传特别能打坐那一帮修佛法的人，或者是印度或者道家，就是坐上功夫特别强那帮人，你说他坐在那个空空荡荡那个里面以后，如果像有禅宗或者达摩祖师这样的祖师有这个因缘去开示或点拨他，是不是也可以？
当然了，那是正修行啊。
等于他不具备这个缘，实际上。
现在我们是无奈才修密了嘛。
嗯。
因为现在禅宗这都成了法院开法了，这都不修行了，那咋办呢？那就修密吧，我们就修密吧。再加上呢，你去用禅宗的修法参话头，我们现在这些人胡闹着呢，他都停下来先看参话头，用强这个强用这个心这个手印咒语拿住这个心啊，还有点希望。你说这个静下心来参话头，静不下来。
再一点，现在也可能工作啊太忙，然后社会上信息传播太多。
这都是理由，就是找理由啊，其实还是心乱。
嗯，
心性不如古人好，不能再用古人的方法了。我们这个方法也就是这样说吧，因为我们根性最差，所以修最好的法。如果不是最差劲的，就那个都不用修这么强有力的法，参禅禅念念佛就可以解脱了。
不病用好药，最好的药。
那就是这样，是因为病就是。疾病严重才用最好的药，疾病不严重不用最好的药就能好。
请戚老师开始禅定和见性的关系。
禅定和见性的关系，
嗯，
这有啥关系啊？他俩平等吗？一个是修行，一个是正果，这怎么平等化呀？一个是因，是一个是果，还有啥关系啊？
不是像听到了吗？
修禅定就是修行，禅定是修行，那就是因，正道了，因为修行正道了，那这就是果。
嗯，吴师兄听到老师说的没？还有
没有继续？我听到了，听到了，听到了。老师，我是接着您刚才说的那个南传的那些人，他那个禅定功夫非常强，所以那个刚才齐老师说，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只要认取了，应该是就是见性非常快，是吧？
我不是刚才说了，
嗯，
禅定容易，认取难呢。
对，认取难。那齐老师接着问，就您现在说话的当下。我就认取了，我现在在说的就是我那个灵明的觉知在说。
那是你没认取，我听出来了。
嗯，
你跟认取差太多了，根本就没有梦见，往哪认取啊？
没有什么，没有，
没有认取啊！你说这话就是没有认取，我听。我跟你说啥认取吗？
嗯，
人什么佛性啊？别上当，这就认取了。你说的是有性可见，那就不明见性；无性可见，确实是见性。
嗯，明白了。那这样说的话，那还用禅定吗？还用在打坐吗？我这个
那咋样？你说的无性可见跟我说的无性可见是一回事吗？你说的无性可见是不修行了，我说的无性可见是正果了。
嗯，
这是一回事吗？这样说吧，就说没有，你说的没有就是啥都没有，我说的没有是对那个有说的，看不见那个有我都不说的没有，这会一样吗？
对呀，您说的是究竟的，
不是这样谈何见性啊。
哎，齐老师，现在有一部分这个新中心学人是吧，他们都学的也挺不错的，也不讲关照出喜剧什么的，你要是跟他一坐吧，他张口就是无修无得无证是吧，那个本来是佛，就是这样的理论。
断念，我就断念比那个自许见性更糟糕，断念见他跟我们说的 无修无得无证一样吗？他的无修无得证都不用干了，啥都不用干就证果了，他是这样无修无得无证。我们呢是经过见过的修行已经证入佛性，这就是说的这个，这就是无修的无证，是一回事吗？也就像金刚经所说，如是灭度无量无边无量无数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我们说这个无众生得度是指如是灭度无量无边众生，指的这个跟他说的无众生一样吗？无众生得度是一样吗？这不刚才我们都是这个逻辑吗？我们说话这是金刚经的逻辑啊，我们说的是金刚经里的话，这么说吧，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是无众生得灭度者，也是金刚经里的话。
这样的师兄啊，现在有，就比如那天齐老师咱们在有一个那个二楼那儿吃那个什么拉面那次，不就有一个说他比较信任那个早先古代的那个新疆那边的叫本教什么那个事儿，说我们只关照就好了，我们不用打坐。其实我特别想问一句，当时我不知道提了一句话，哎，您不打坐能关得起来？拿啥关的？他拿定吗？
这就不插言了，因为他不了解本教，不知道本教怎么回事。
他的逻辑是什么？就是我不需要打坐，我直接关照。
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不过像这样的我觉得和他讲和他没什么好说的，你用那个也说服不了他，他觉得他的理论就高深很多了，也只能说是不理不理。
嗯，其实当初我这个情况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修的时候那个念佛啊，就是念佛念得很用功，这个黑天白的那样，但是最后呢心中很多问题啊疑惑解答不了， 实际上都有两种极端吧，然后最后才起来修心轮。然后有的人是心轮心法，他愿意听答疑，愿意去听一听，哎，线下老师怎么去说点什么，愿意听听理论，你上座吧，哎呀，他就该 A 呀了。老师辛苦，请开示，开悟和见性是一回事吗？
那是一回事，在别处讲成不一回事，那是他们的道理，咱就不去插言了。在我们这讲就是一回事。哎，有个开悟见性说成两回事的，早就有那种人，他那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啊。你想听他说就到他那去。我们这在我们这说打开本来见性开悟什么，这都是一回事。
对，这种事这种词儿在咱们这儿有各种各样的，比如开悟见性。明本来，见本心，
哎、
见字本心，这词多了。嗯，
都是这回事，在我们这，在他那分开说，可能自有他的道理，那是他们的事，咱就不去跟他们掺和了。
对，江师兄，你要不要上麦，把您这个在哪看到或开悟和见性其他地方不一样的，可以跟老师来具体聊一聊。
老师好。
哦。
老师啊，就是咱们那个楞严经那个波斯匿王和佛对话那一段。就是那种话，他说叫开悟，就那段话，就是那波斯匿王都明白了是开悟。我
你把原文弄过来看看，把原经文。
哎呀，原经文我这没有，老师，我
贴过来。别
稍等，义工师兄会贴，稍等，嗯。
对别人贴过来行，贴过来看看，你说的是哪一段不是？贴过来看。
啊，就是那个老王观河那一段是。
你就贴过来那一段，你看看，你再说。
哎，好，我先说着啊，就是老王观河那一段，就是说那个脸上有褶皱，完了之后他说那个能观的那个没有褶皱，没有变化，他说的那个是开悟。你等那个在别人吧说的是什么呢？说那是理悟，那个不是正悟，我说明白了吗，老师？
我能听到那个是真的，就算那里都有开悟那个词，跟我们所说的理悟和正悟都毫不相干。跟理悟正悟都相干，我们就这么说理悟正悟，那个地方那个开悟跟这完全不是一方事，那是个明白的意思，明白这个道理了，根本不相干，跟理悟正悟这一届的说法根本不是一码事
啊，是啊，不是一码事，就是说咱们那个就是如人的饮水冷暖自知那个和那个老王观河那个，
他开悟不是那回事。他这开悟是明智，哪有开悟这个词啊？你贴这两个都没有啊？
那你看看你说的是不是这一段话？先确认一下。大王，乳面虽皱，而此见经，性未曾皱。皱者为变，不皱非变。变者受面，彼不变者原无生面。云何于中？乳受生死，而有
是
是吗？
是的。
哎，那接着问。
那
你找
这块吧。这块是礼物，我那是没开。
当时你都说开悟，哪说开悟了？这是，
我得怎么
啊？是不是这一段啊？又贴一段。昔如意见王婆罗问尊者，如何是佛？见性是佛。这一段是不是？你看师兄是不是这一段你找的？
啊，对啊，这个就见性是佛。
是了。
那您说见性是佛和开悟还是不一样？不是一回事。
你是说这说见性了，并不是说开悟了啊？这说见性了。
啊，对啊，对啊，对啊，老师啊。
你说这个。这说见佛性跟我们所说的见佛性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意思，这是我们所说的见性也是明见佛性的意思。
我也是您的学生老师，我也在学心中心。
你后来这一段是说见性，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见性。再一个，这有开悟俩字啊，王闻即开悟，王闻即开悟，这个开悟就是指他一听就明白了，并不是他见性的意思，并不是王一清就见性了，不是见性的意思。
啊，那我
明白了，这有开悟俩字。
啊，那我懂了，老师，就是他明白了什么是开悟，但是他没有开悟。
不是在这儿，咱换词吧。我们说正果，叫他见性，不叫他开悟，行不行？
啊，对啊，对啊，对，是的，老师。
正果
就是
不叫他开悟，王闻即开悟这个意思就是他就明白了，明白上面所说的道理了。
嗯，他还没
见性，正果不是一码事。
哦，
这个开悟
好了，老师，
这个开悟说的不是正果，是说明白了上述道理。
对，老王还没开始实修，他要是那啥的话，他得奔着那个实修去，完了之后才能 挣到他那个理上。
不用说这个词，说坚信这个词就行了。我就说了，正果不用开悟这个词了，你才能明白这儿。这儿的开悟不是正果的意思。
开悟了不是正果的意思。
你说这话，我这
别
倒
了，
不断的听着。
江师兄啊，
你这写开悟啥对？你说的正果，这点。
齐老师只是跟你说王文吉开悟，最后这五个字的开悟两个字是就是明白的是道理，但咱们心中心法、咱们心中法
说的道理，
对，咱们心中心法跟你说那个明心见性可不是说跟你讲道理。
懂了老师。
师傅，那见性和正果是一个道理吗？
我们所说的见性，就我们说的正果就指的见性，不是一个道理。就说这个呀，别再起名了。王后我就把这个见性说成正果了。我们不是为了说明白，不行就不用正果这个词，也不用了，用别的。用一用就着上了，就着到此上了。一使用一个名词就着上了，没有一点必要啊，这样。
嗯，老师，我又执着名词名词了。
意义为语。
咱俩好像犯的是一个病，师兄。
你看意义为语嘛，一招意思，不一招用什么语言？
哦，还有师傅。那个不是说开悟了就是明白道理了，但是见性和正果我就又把它扯到一
这个胡张，这个地方的开悟是什么意思，跟你说的又不一样，你和胡张的人是呢。我们这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里的开悟是这个意思，这得轻松啊，你能弄那么严重沉重干什么呀。
哦，我就是执着这个，就是师傅说的弄得太严重了。老人
一语一语吧，不一招名词，不一招语言，我们这一招意思就是了。
嗯，
一正师兄别着急走，你说个轻松的呗。
我师兄，我不是没到那儿呢。
哎呀，你在家呢，你去哪儿啊？
哦，
那你别啊，你也王文吉开悟对不对？
那谢谢师兄，谢谢师傅。
嗯，那师兄你听明白了？
嗯，明白了。明白了就无话可说了。
咱俩好像都憋到这个劲儿上了。哎，齐老师，在这个《六祖坛经》里，这里，哎，这里还有一个开悟，我念一下，您听一下啊。这是围公问这个在家如何修行的。围公问在家如何修行，愿为教授。师言，这师就是六祖慧能，吾与大众作无相颂，但以此修，常与吾同处无别。若不依此修，剃发出家，遇到何意？宋曰：心平何劳持戒，行止何用参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连，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宣。若能端木驱火，淤泥定生红莲。苦口的是良药，念而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闲，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事前。菩提指向心迷，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以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师父曰：善知识，总须依此际修行，渐去自性，直成佛道。法不相待，众人且散，吾归曹溪。众若有疑，却来相问。时次世官僚，再会善男信女，各得开悟，信受奉行。那里这里也讲了一个开悟，
都明白了，我没意思了。
啊，这也就是个明白。
刚才说的意思。
哦，我这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在这里也一般也有疑问。我说他这么一说，善男信女的都给我开悟了，这太简单了啊！就是明白了意思。
明白了刚才讲的话意思，开悟，各得开悟。
哦，他们这其实我觉得这也有一个针对性。咱们有不少新密弟子修完千度之后，不知道如何修了吗？就六度，他这围攻就问他大家如何修行吗？他这个讲的，这六祖讲的，这就是这个诵，就是在家如何修行。
师父和师兄们讲的这些道理，到这儿就马上就明白了，等过后就又给忘了，就又不用了。
你也不用记他。
哎，正好齐老师，我问一下，刚才那个杨师兄念的那个，我弄不明白这个“若能钻木取火”这个，我就这句话老是理解不了。
你在修行，钻木取火指的静心修行，不用做别的理解，没有啥更玄的意思，玄玄妙妙的，没有那么多玄。
好，知道了。
真的，严师兄，我用粗话先解释一下啊，就钻木取火呀，就是说一块大木头，用一个木棍使劲沿着木棍使劲钻，使劲磨磨磨的， 那个木头啊，经过一定的功夫之后，那个木头木棍就能把火引起来。我可形容这行这修行，只要是持之以恒，坚持的修下去，必定成功的意思。若能钻木取火，
啊、
必定成功的。
我是比喻修行的，正是你说这个意思。
对对对，比喻修行的，我还后边那句能懂。
这么说吧，严师兄，你每天上座两小时不断座，就是在钻木取火。
啊，
你这个比喻可好啊！哎，就是这意思，正好就这个意思。
好。两个小时，好。
那祝你严师兄，祝你定生红莲，好不好？与你定生红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个严师兄早过了，先坐了。
那红莲生没生？严师兄别走，红莲呢？把红莲掏出来看看。
莲不是在你这儿呢吗？
哎呦，得了，你留着吧。
师父，我能问个问题吗？
有啥不能啊？没有
问题。师父，我师兄能帮我把那个，我把那个问题发在了这个聊天区，您能考过来吗？
考过来了，就是如今只管做无事会，无足眼和尚道，是这句不？
哎，对。
哎，潘师兄，麻烦标栏让齐老师看到，有人请问请教。
这是那个我在看碧岩路。
无事会和尚道。
哎，碧岩路他那个。就是我在看碧岩录第24则，就刘铁魔那个公案，然后我看咱们书上写的是五祖眼和尚，然后我看那个其他的很多版本里他写的是四祖眼和尚，然后我们的那个碧岩录那本书，
五祖是个地名啊，不是第五代祖师的意思
啊，是。但是师傅那个
五祖眼和尚正出的五祖法眼，法眼是他的法名，五祖是他住五祖寺啊，他在五祖寺住，他是法眼。
师傅，
哪有四祖这个称呼啊？哪有四祖眼和尚的说法啊？
不是有师傅有一个四祖眼和尚，我把那个
四祖眼和尚这个那一段考过来我看看。
哎，对，我是那个对查的那个，因为是我查其他版本的那个碧岩录的时候。
我告诉你啊，
五
祖是地名，
是四祖也是地名。师兄，我贴过来了。
你怎么说四祖两个字
啊？哎，师傅，我从头跟您讲一遍，就是我在看其他版本的碧岩录的时候，在这一段呢，他们都写的是四祖眼和尚。咱们那个一滴水的那本书里的写的五祖眼和尚。然后呢？世祖法眼禅师，他住在四祖寺，师傅。
五祖是个地名，四祖寺有这个名，我的。
四祖他也是地名，他住四祖寺，然后他也叫法眼，然后他卢本和那个居本里都写的是四祖，大正藏里写的是五祖，所以我都糊涂了，我就不知道到底是五祖还是四祖，就想让您帮我确认一下。
我没听说过四祖是四祖
我也没听说过。
在网上听你说了。
对。
以前我都没有听说过四祖眼和尚这个
说。你哪怕把牛头荣当四祖我都觉得可以联系，但是你说。
他不是四祖，他只是住在四祖寺，这些四祖寺也是地名，不是说他是四祖。他只是住四祖寺，所以叫四祖法眼和尚禅师。他是住在四祖寺。
这个五祖眼和尚也是你说的意思，他是住在五祖寺。
哎，对，就是
他并不是第五代祖，他是住在五祖寺，就这个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五祖眼和尚呢，他本来就是圆悟克勤禅师的师傅，所以我们就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就应该是五祖眼和尚，不应该是四祖，对吧？
我没见过四祖眼和尚。
好。那师傅还有就是后面。这个前锋示众的这段公案我理解不了，前锋示众举一不得举二，然后云门出众云，昨日有一僧从天台来去往南岳去，前锋云点作今日不得服请，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就是什么叫昨日有一僧来从天台来去往南岳去，就来了一天就走了，他想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
那不是针对他那个举一不得举二，针对这么说的吗？
啊、
你现在来往南岳去的日，不，这就成了举二啊，他就
哦，就是去往南岳去就是举二了。
不是针对那个举二说的，不是叫举二，针对那个讲的。
哦，那点座今日，那点座今日不得普请是啥意思呢？
就是昨天一生一个生从这个天台来去往南岳去，那好吧，他这都是就针对他这个天台来往南岳去说的，不得普请。普请啥意思你知道不知道？
普请就是劳作吗？集体劳作？
就是叫大家干活，就那类。
啊，对，叫他干活。啊，
那你今天不能叫大家干活。他不往南岳去了吗？你看。
哦哦哦，这个意思是啊。哦哦哦，是哦。那好，谢谢师傅，我明白了。那我下去了，师傅。
好吧。
这老师他明白的走了。举一不得举二，放过一着。老师，我明白了，我走了。
我有一个问题，谢老师，之前我已经说过了，说。对于明心见性这个词以后不问了，就像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然后呢到现在还是问，就是说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人死了之后不是那个死为重有，不是有一个他的本来面目不是现前吗？那本来面目现前跟我们打坐那个本来面目现前是一回事吗？
你说这个人死了本来面目现前，这个
人死了不是那个终于教授不是是一个是这么的，终
于教授也说的是本来面目现前吗？
他不是人死了好了，旁边有人就是引导的那个人，那现在是什么时候？那是现在你的本来面目已经现前了，你认这个，叫他认这个东西，然后我们
现在
本来面
目，现在我明白你说的意思了。
啊，
我们所说的见性就这个，
就那个现的，
就这个事，对对，见性就这个事。
哦，那么就是说，如果在千座人内没有认出这个本来面目，那怎么办呢？到了死的时候还是不知道？
拿你没办法，你不肯认能咋办法？你不肯离现呢、啊，不肯不着相呢？
就是这个意思啊。
是啊。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说，
说
什么是认取啊？还拿金刚经做比喻，你这还在不着着相呢、啊？你还在这在有性可见，还在这个角度抓住我着一
下。那么我谢老师，我问过一位师兄，我觉得对这个东西我也很希望那个什么见性嘛。我问过他呢，他的回答，他当时回答我是这么一回事，他说啊，马上就跟那个宇宙就连在一起了，他是有这么一个体会的。
没听到过，他这种说法是他自己创造的吧？
嗯。
我听到了，所以说我一直问一直问吧。
那是他的理论体系，咱们不必过多的参与了。人家有人家的想法吧，咱不多说了。没听到过奇谈怪论多着嘞，不仅只有这一种。
哎呀，我要为这个事啊，也很操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昨天问的，我看你的视频啊，然后有个师兄问的，他说就是我们在座上。有时候见到一种就是说强烈的光，白光，就是那种光，那么在那光遇到那光的时候，那个也是可以听清本来面目的时机。那么在这种情况我已经曾经有过一次，但是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是注意那个光是怎么样，是不是没有其他的想法。
你是说啥呢？说那个光是不是佛性？那咋可能是啊，那不可能。
我就注意那个光呢，一秒两秒钟的时候没有，
在那种光那种心态下比较容易见性，那个光本身并不是佛性，就是
光是
打坐修行里边境界，见光见佛这些境界，你这不能认取这个见光见佛这个，只是在这种相上，你那个心态容易跟见性相应而已。你认识
这
个光不是佛性。
那我现在知道了。还那么就是说，有的人就打坐时遇到一种境界，很害怕的境界。那么他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见性是吧？
不可以，
不可以啊！
那只能在害怕这种心态下见性啊。
哦，我今天就特别的，
害怕心态是见不了性的。
嗯，好吧，我不问了。
师兄，你别着急走，是这样啊。
嗯。
你看啊，齐老师其实反复三番五次说你说出你的问题，但是你最后说你明白了。那么 你没发现自己总想拽一个有相的东西，然后证明自己是见性吗？一个是境界，二一个是白光，三一个然后别人怎么说了，是跟宇宙连为一体了。然后齐老师怎么回复您的呀？刚有印象不？
齐老师说那个别人说的那个就是与我们无关。就是我一直就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想就我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说所以一直怀疑自己那个。
他具体来说，他并不是一个感觉，像体感说我碰你一下疼了痒了呀疼这些感觉。其次呢，你如果说在有限上会光啊体会啊什么清安啊，包括任何什么与世界连为一体这些有形的，包括境界包括感受上会永远不能见性。包括恐惧刚才说见不了性，你就是在特别开心也不一定能见性，这都是障碍。你把这些有相东西你放一放，它不难。因为你刚才说你明白了以后呢，你又紧跟着说，哎，有一个师兄什么有一个恐惧的境界，他是不是能见性？那干嘛还是不明白？你明白不会问这第三句了。
就是说有的时候遇到情况，我是昨天晚上看到一个视频，学生问老师的是说，那
如果你把这些忘掉吧，
好吧，好，
你把这些警戒的上是忘掉吧，光了。暗了恐了的
这个地方其实为什么会这么难呢？对我来说，
齐老师请问难不难？
那你不难不肯就很难。难不难不是说死了的事。
我就是一直就是别的就都不想了，就想这个问题。
陈师兄，您做多少座了？
500多了。
不难，
所以担心嘛，所以500多。离以前就是一半多啦，一年多就是一过就是一年了，就时间很过得很快的。好吧。
那个师兄，你可以读读那个金刚经呀。
金刚经的就是说，早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那个3-4年以前，我读过金刚经好几次了。
那你通过金刚经，你把你刚才那个情况，你不能自己转一下身吗？
嗯嗯，
转也是太好了，结果他不肯转身，不肯转，你没有办法啊了。
所以说，我一直以为有一个东西可认的是这么一回事。
对，你可明白自己是咋回事了？你在等个东西出现，然后认为哦，我见性了，齐老师我见性了，然后跟齐老师一通开心的报告，老师我可见性了呀。
我不问了。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啊，那我关麦了。
谢谢老师就行了。
我就想跟那个陈淑华师兄说，他忘了咱们心密码，其实他就是已经忘了那个关照了。你坐下，你起这些念头，一个一个的起来不是断嘛，起来不是断嘛，然后他起来就跟着跑。
我也觉得奇怪，就是其他的几个比如说夫妻关系啊，这个情啊，家庭情啊，这个。对于这种我就是断了很快的，就是在这方面就是不会转弯
啊。我觉得你那个坐下关照啊还要再看一看自己坐下关照。
不是，我觉得问题不是这样。陈师兄别走，稍等一下。这个我在签字过程中呢，有一次啊，就是后来哎呀我也悔呀，有一次问什么问忘了，我怎么具体问什么问题了，问齐老师，齐老师回我，哎呀，这个见性后才能除奇迹，见性后才能除奇迹，这个见性之前不用考虑哈，见性后才能除习气。然后呢，当时魏宁就好吧，回溜溜就走了。你觉得当时魏宁欠在哪儿？
但是那个当下断掉就可以了。
不是，
好吧。
请问齐老师，心中心法灌顶一次，作用一辈子，这句话有没有什么前提条件？比如说10种池，咱们心中心法10种池，某一点我做错了，会不会使灌顶的作用减效或者失效？继续修，是不是需要再次灌顶？
不是你理解这个意思，你说这个意思不存在，你理解这种现象，你这个思维方式，整个思路我不能同意的，整个思想都是我不能同意的，不是你这样想的事儿。实际上我跟你说不清楚啥呀，说不清楚一些道，说不好了，就是咋样能打破你这个思想，我想不出来办法，我想不出来方法，就是你这个思路我认为不是正确的，这样想不是正确的。
齐老师，你看我这么打个比喻行不行？就是陈师兄是这样。你不要认为说接受心中法灌顶之后你存了一瓶水，你每犯一次错这瓶水就少一半截，每犯一次错少半截，最后水可以耗光。你就是那你把这个灌顶啊看成一种神秘的东西，而且它是有量的，然后又会有少和增，然后你认为它这个量没了，那水耗完了，你再需要灌一点，然后再去好像心中心法才会有作用。你不是这么理解的。 你可以简单理解啊，咱不往玄妙上会，就认为哎你受过灌顶，受过有这个仪式，有这个仪式了，然后呢你也不用往玄妙上会，你就认为我有资格修新中心法了，就这么简单理解好不好？其他事不想。陈师兄在不在？我这么说行吗？齐老师
哦，你说这我觉得有道理。
他为是一种消耗，其实跟消耗和不消耗没关系。
对对，是
嗯，
不就是不是那样的思路。哎，这个思路不是那样的。
哎，又来了，齐老师，陈师兄又来了啊。
哦。
之前在会议室问齐老师的问题，不好意思用实名。之前呢，就上一场打野，上周日的事，齐老师。
我说不用实名就不说了，又不用标准，就说别的吧。
没有，他最后一句最有意思，你听完哈。我用了一个叫何更的假名，我觉得我打了妄语，我担心灌顶失效了。
灌顶失效咋回事啊？
他觉得他骗你了。他不叫，他本身不叫何更，他现在叫陈史应。
没事，你不叫就不叫。我是这样，我们说呀、啊，就是实名的形式，形式上是实名就行了。我不追究你身份证上真正是那个名字，有一些就我们有些事他不适合把他的真实名字在大的面前这样暴露，那么他用一个像是实名，好像是实名就可以了。
陈师兄，你听到了不？第一个啊。就是下次再用和
就是不强，你非要用你身份证上的名字。
对对，因为咱们师兄确实有一个师兄，我还认识，就是他好像是跟咱们干点什么机密的任务。
对对，有一些他不适合实名。
对对对对，
这不能勉强。
然后何更师兄啊，您上次说那个打了妄语灌顶失效啊，不要联系啊，没事。
顶师兄，我觉得我挺佩服这位师兄的。
对对，你一般情况下他就是、
嗯、
我刚才也跟你的感受一样，就是他肯把自己之前做出的事给说出来，这就很了不起了。嗯，以后我就叫你何更师兄，何更师兄常来玩哈。
我想问，其实我跟刚刚陈师兄有相似的地方，就是有的时候会抓取，有的时候就比较心安，但是有的时候还是会在我今天供佛像的时候，佛前供品嘛，就意识到说其实我在佛前供品是当时就是想要借助外力，然后让自己能够在这个世间有一些更安稳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这还是一种抓取。然后我想问，这种心态是不是其实不相信自己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内在没有真正的用功？
你说这个我没有听很懂，怎么了？
就是我觉得我在供佛的时候，其实我内心是向外索取的这种状态，不是。
那个地方我没听懂，索取什么呀？我听懂。
让自己在世间能更安稳呢、啊啊，比如生命有
个这个你这供佛的发心呢、啊？就是说，就是。就发愿或者发心，希望是就是
我就觉得我在求，
是
的，
拜佛供佛，这种思想不少啊，不是你自己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
不愿，可以这么说，很不愿。
可是我觉得这样似乎跟祖师教的，就是
你的意思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不应该求取世间福报，是这个意思吧？
啊，就是不要太执着。
福报这现象太普遍了。
但普遍不一定对啊，普遍不一定对，是不是？
你我能听懂，你的意思是不应该求取。
对，我就想。
我认为你这个认识，你这样认识很有道理，但是实际情况是，世间供佛的大多都在求取世间福报，事实就是如此。
那我更深一步的觉察一下，我觉得这个原因是我自己用功不够精进，
你
觉得有没有可能？
那不要紧啊，我是让你找原因的。找过原因以后就不求取了。那好吧，那你就发心呗。那时间久了就会可能会转化。希望你能转化过来。
怎么发心啊，齐老师？
啊，
怎么发心？
这里头有怎么吗？
不是怎么发心，就直接发心，我能找到原因，然后在这个根上转，是吗？
我还没听懂呢。
您刚不是说那我就发心吧，时间久了就能转换，那你指的这个发心是不是、
哎、呀，我这话就说错了、
啊、
你要这么理解我的话，我这话就说错了，打住，再我再想想换个别的事说吧。
我你看齐老师，
我
这么跟齐师兄说行不行？
我已经懂了，我已经懂了。
您师兄这样， 我理解下齐老师的意思啊，齐老师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你之前甭管是因为说想要拜佛呀，是求安乐呀，求世间福报怎么都好，如果你认为你不该这样子，虽然大众很多人那样子，那么你马上转变就可以了吗？或者说你久久修行，你慢慢也可以转变吗？那么这是我的看法啊，我跟齐老师看法可能有稍微一丢丢不同。我觉得你如果当下认识到，哎，我可能说，哎，拜佛菩萨，求福报啊，不太合适，哎，那你有没有另一种发心，另一种目的？你把这个发心定位成目的，它不一定是一段很殊胜的、很美妙的祭词，不一定是那种。齐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换另一个目的嘛，就是你拜佛，你另一个目的，你不是为自己求福报，可不可以？你有没有？
不为自己求福报，
你咋？修行为了求福报太普遍了，不是就你这儿，你觉得你发心不正确了，不是就你这儿，很普遍，求福报的人很多，也就是说，
我就是感觉我的原因，我想跟您核实一下我的这个解决方案有没有可不可行，因为我感觉我这个
你没说方案呢，我听听你的方案。
我的方案就是我觉得我这种是属于我心虚，心虚是因为我不够相信自己。那我应该内求，内求的方式就是我更用功。
何必说个内求呢？更用功多好懂啊，我能听懂。
啊，就是更用功。
更用功我能听懂，当然好，很好，更用功好。
明师兄是这样，您在修心中心法不？
我修的是六字明。
明白，没问题。六字明上也有这句话，我给您借鉴一个方案，您看采纳也可以，不采纳也可以，就一句几个字，这个目的啊，发心你就当，齐老师说的发心你就当目的去讲，理解好不好？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以后您但凡供佛，用这个发心，用这个目的来供佛，你看你愿不愿意，接不接受？
我接受啊，我打完坐都是这样子发心吗？
对呀、
啊。我只能意识到，其实有的时候心还是会波动，会不安稳。这个时候我去供佛的时候，我看起来是在供品给佛，实际上我是在向佛菩萨求东西。
贿赂，
看起来我是在给，事实上我是想要拿，我觉得有点虚伪。
对，这个您很了不起，在哪儿能认识到？
有点虚伪，是能听懂他说的意思。就算有点虚伪，他总比不共强。
实际上也可以一个让有一个佛菩萨角色转换嘛，你可以拿佛菩萨不贿赂他，你当自己是老师嘛，你跟他学习嘛，你这样你心态是不是也是一个转变？你体会一下，就是你我说难听一点啊，但是不一定适用你。我比如说打一个张三，张三拜佛呢，他拿佛菩萨当什么呀？当一个高官啊，想为自己办事儿，贿赂，这是大部分人求世间福报的一种心理状态。他这个把佛菩萨角色就是一个埋怨的人。那么咱们呢，可以试着去把佛菩萨理解什么？一位老师，我向你学习，你怎么做的？我向你学习，你看这样好不好？
嗯，我懂，我平常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齐老师，这个那个古禅师都喜欢做偈子，它是一种那个平时这个学习的积累啊，还是智慧的表现呢？
两个都有，也需要正量，也需要文化水平，缺一不可呀，缺一做不出来。
哦，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嘿嘿嘿。
哦，我说现在这没听说谁都记得，古人这唱着就来就做一段偈子。
现在的人和水平可能没那么高，嘿嘿，
水平没那么高，不注重的吧，也是，是吧？
所以可能也就不在乎这个事，也可能就是不注重，这咋不可能啊？
啊，那时候那个古禅师要求弟子看着弟子的正量，张口要弟子做一首偈子，看着偈子让偈子来表现一下自己
的
境界。
如果有的人文化水平就不行，他也不会强制他的弟子去做，他对他弟子是比较了解的。能够做出来，要假如一点可能性也都没有，他也不会那么去要求。
比如说你要是让一个小学就上到，甭管是家庭变故什么，你就上到五年级，语文三十多，
当然不行了。
对，
这不挣眼前，这个不挣眼前，这个事儿。
齐老师，他们那些会做记得的，他应该小时候就那种环境长大的吧？小时候
那不更好吗？要如果不是这个环境长大的，他就没有这个环境长大的来得快了。也就是说，是从这个环境长大的和不是这个环境长大的两种人都能做弟子，只不过是那个环境长大的他就占了便宜了。
我好像记得有个公案，就是说他是个打猎的，他那个开悟了之后，他后来每次渡人的时候就是拿着弓。那么一弹，
就这个禅师，他老说看见了，我这
啊因人而异吧。
叫个啥名字我忘了，这个人名我好熟悉了，但现在我想不起来了，叫个什么禅师，老是看见老是。
嗯，背着弓，嗯，好像是。
啊
随时背着弓吧。
叫个什么名字你能记得？
啊，记不得了，光记得这个。
我是记不得了。
有个事啊、
嗯。有个这个事儿，有个这个。
石拱禅师。
哦，石拱禅师。看见拿个弓。
不过齐老师也有着因为耽误事儿的。你比如先不说佛法这一块儿，哎，也说吧，好像是从古时候吧就也就有，就是一旦认为这个做弟子就是正果啊，就是明心见性啊，就是禅宗的一条正式开悟啊，很多人就是搞颠倒了，哎，那我就做弟子吧，哎，就给做成理解了。后来呢，我
这、哦、你说是这样，那就是不能以这个为究竟，这倒是你说的。
齐老师这还没完，就是我发现最尴尬的是什么呀，在清朝还是说在宋明朝的时候，反正就是近代几百年，就是特别追求这个文学素养啊，文学涵养这个东西，然后呢忘了自己本职工作了。比如说我知道一个事儿啊，一个大夫
说这样也过分也过头了，这也不行。当然
对他大夫开方子本身你就是把方子写好为人治病呗，没有那个时候过度追求哲学文学之后呢，他就是什么呀，就写方子都要用这个七字或者四字这个对句去写，然后才能证明你医术高。其实这个事儿很尴尬、
啊、
医术
太过分了，这
对本身开悟啊跟做记的两回事，医术啊跟能不能写出美妙的文章、啊、也是两回事，没有必然联系。
能不能治好病跟他写不写写好不写好，写一首诗写好写不好实际上没有关系。
对对对。